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4课，我要和你来分享幸福婚姻的原则，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有人说，天底下幸福的婚姻呢，和家庭都是一样的，就是幸福美满。但是呢，不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呢，就有千百种的不幸福和不幸，令人伤心，令人心碎，也令人遗憾。幸福的婚姻是一定可以追寻的，而且呢是可以获得的，只不过是你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舍己。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呢再来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课，就是第13课冲突的化解这一课的内容。我们上一课冲突的化解这一课里头呢，我们讲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呢都会有冲突，这个冲突呢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中性的啊。那么冲突不见得都是坏事，如果说呢这个冲突是因着罪而引起的话呢，那个这个就不是在我们课程讨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冲突不见得都是坏事，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和面对了。那么我们也讲到说，处理冲突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荣耀主的名，能够见证主的大能，也能够引人归主，生养敬虔的后代，还有呢重回伊甸。我们也讲到说，夫妻冲突发生的所在呢，有沟通不良，价值观的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金钱的使用这个意见呢不同，还有呢信仰不同，或者是姻亲的介入，特别是婆媳的关系，还有呢教养儿女的理念方法不同，或者是夫妻之间性关系失调，这些呢都是夫妻之间冲突发生的所在。另外呢我们也讲到处理冲突的基本心态呢，第一就是解决冲突，其实它是一个消极的目标，那么积极的目标是什么呢？积极的目标是追求和睦，彼此建造。这一点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我们一定要追求和睦，彼此建造，追求合一。我也讲到了亲不养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呢，亲就是要清除我们发生冲突的一些障碍和原因，补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处理冲突，养呢就是要培养彼此良好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不妨啊仔细的想一想，在你的婚姻关系上面呢，你要怎么样来做亲补养这三道手续呢？想想看，对你的婚姻一定会有帮助的。好，另外我们也讲到处理冲突的原则呢，就是以肯定和尊重为基础，并且呢找出这个核心问题，坦诚沟通，一次处理一件事情，不要模糊焦点，先把情绪，就是说把你的心情处理好了，再来处理事情。最后呢我们讲到处理冲突的技巧，就是认真的听，养成专心听聆听的这个习惯，那么也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来面对对方。还有呢在沟通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自我反省，说这些话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动机和目的一定是追求和睦，彼此建造，追求合一。最后呢 我分享到的就是处理冲突最后的步骤，就是饶恕。其实呢，只有饶恕能够把爱重新再带回来，也只有饶恕能够让我们重回伊甸。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呢就是我们上一课第13课冲突的化解这一课它的简单的内容的大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第14课幸福婚姻的原则。我希望弟兄姊妹上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呢，你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看看在你的婚姻当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有什么需要向神向人认罪悔改的，也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向幸福的婚姻来迈进。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赐给我们重回伊甸的这个应许。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幸福婚姻它有六大因素，就是爱、委身、沟通、存款、清垃圾跟饶恕。也许啊，弟兄姊妹，你对于这个存款跟清垃圾这两个名词呢，大概不是很熟悉，所以待会儿呢，我要详细的来跟你来解释。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营造一个幸福的婚姻，这个呢是一个爱的决定，也是我们决定去爱，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行动。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神赐给我们重回伊甸的这个应许。当我们认识到圣经的婚姻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对于我们的婚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心意。我们要遵守神对于婚姻的教导和诫命，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婚姻的美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呢一定要鼓励你，常常把我们的这个讲义拿出来温习一下，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对于婚姻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以至于呢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语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重回伊甸了。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谦卑，也要谦卑的学习，多多学习，常常学习，学习认识自己，认识配偶，认识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和责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称职的做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第三呢，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节11节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永不落空的，他绝不会突然返回。在婚姻的这条路上呢，我们一定是会碰到困难的，但是呢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世上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接下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幸福婚姻的六大因素：爱、委身、沟通、存款。存什么款呢？这不是存我们的钞票啊，存这种款，而是呢在我们的感情银行里面来存款。好，接下来呢清垃圾。清什么垃圾呢？这个不是我们家里面所制造出来这些垃圾，而是说呢清除我们情绪上还有我们婚姻上的一些垃圾。最后一个就是饶恕。这六样呢就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六大要素。好，我们现在呢就一样一样的来分享。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爱。爱呢是营造一个幸福婚姻的这个先决条件。这个爱呢是一个决定，也是一个行动。所以呢我们要有爱的决定，也要决定去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爱不下去了，没有办法爱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求神来帮助你，让你有更多的爱，让你能够爱得下去。 我在这里所谓的爱是包括了爱神和爱配偶。一个真正爱神敬畏神的人呢，就能够爱人。爱神有多少，就能够爱人有多少。因为真正爱神的人，就会顺服圣灵的光照引领而自我改变。再来就是爱配偶，爱配偶也就是爱人，这是神的命令。神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也要爱人如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28节和33节这里呢，保罗也教导着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这里呢，保罗也说到妻子要敬重丈夫。在创世纪13章第8节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呢之间，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亚伯兰说，我们是骨肉，不可以相争。那么在罗马书13章第8节这里呢，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里哈，并不是说别人欠我，而是说呢，我要常以为亏欠了别人，亏欠了对方。接下来呢，在罗马书12章18节、14章19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的下半段，希伯来书12章14节、彼得前书3章11节，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都讲到说合一和谐。这些呢，都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爱配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接纳和饶恕，它是一项实际爱的行动。不论我的配偶他的个性、他的习惯、看法、喜好是不是我喜欢或是我赞同的，我都愿意全然的来接纳他。那饶恕呢？饶恕就是不计算人的恶，脑子里面浮出和对方争辩式的对话，或者是常常想起对方的不是，或者是埋怨不公平，想要报复这种思想不时的涌出来的时候呢，表示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饶恕对方，也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来饶恕，来赦免对方。好，接下来呢，爱里面有原则和规范，不然呢，就是放纵和姑息，所以爱也要爱得有智慧。再来，在基督里爱配偶就是荣耀神。好，我们来看爱的第二点，就是委身。婚姻是一生来经营的，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这里，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二点，不论遇到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境况，我们仍然是要尽全力的爱下去，这个就是委身。好，那如果遇到了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我们的配偶他有外遇啦，或者是暴力相向啦，或者是不幸的一方他坚持要离去的话呢，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是要做最后的努力，然后呢，仰望交托主。第四点，天天为自己的婚姻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也求神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爱的第二点，委身。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爱的第三点，就是沟通。在沟通的这一项里头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复习一下过去我们在沟通这一课里面所上到的一些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的人得益处。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29节。另外呢，就是操练我们积极的聆听，还有呢，运用同理心去了解我们的配偶，了解他的困难、他的需要、他的期望、他的感受等等。了解了之后呢，还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善意的回应。最后呢，就是互相的让步，寻求妥协，然后达成协议，最后呢，付诸实行。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说好话。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的人得益处。除了说好话之外呢，我们还要好好的说话。也就是说呢，我们用一个谦卑温柔的心来说话。第四点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感情的存款。这个呢，就好像是我们到银行里面去存钱一样，在我们的感情银行里面来存款。简单的说呢，就是做出一些爱的行动，让对方能够感受到。这个在我们的感情银行里面存款啊，这一项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实际的。彼此的尊重，互相的接纳，以对方的乐为乐，以对方的忧为忧，以对方的喜为喜，以对方的苦为苦。也就是说呢，我们用同理心来了解对方，这些呢都是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的。我们要常常的在我们这个感情的银行里面多多的存款。那么有存款一定也有提款咯？是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的感情银行里面提款。怎么样的行为叫做提款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让对方感受到你不爱他，或者是你厌恶他，你讨厌他，你怨恨他，这时候呢，就是你在你的感情的银行里面在提款了。有这个婚姻家庭的专家呢，他们研究啊，就说到，在这个感情银行里面，提款和存款的比例呢，是1:5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婚姻是稳固的。所以说啊，这个统计数字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配偶的身上呢，做出一些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爱的这些事情。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在感情银行里面存款咯。如果说我们在感情银行里面的存款大于所要提款的这个数目的话呢，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感情呢就可以维系的比较稳固。如果说我们在感情银行里面透支的话呢，那就很遗憾了，可能这个婚姻的关系就会很难维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呢，你可以每一天为着主的关系，为你的配偶做一件好事，也就是呢，让对方欢喜，讨对方高兴的事情，或者是你说一句肯定、鼓励、称赞的话，学习在你的感情银行里头天天的存款。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介绍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呢，要清除你心中的垃圾，也就是说你情绪上的垃圾，关系上的障碍。怎么样清除你心中的垃圾呢？先对神说，再对人说。不然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感情银行里面提款咯。还有呢，就是态度要坦诚，不夸张，不欺哄，对事不对人。然后呢，你要说出你自己心中的感受，你的期望，你的看法，而不是指责对方的不是，或者是发泄心中的这个怒气、怨气。如果对方他有一些解释，或者是呢，他有一些说明的话呢，也要接受对方合理的解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常常和你的配偶有恳切的谈话，也能够常常清除彼此关系上的这些垃圾的话呢，对你们的婚姻关系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记得哦，清除完了心里的垃圾之后，要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因为饶恕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在马太福音18:21-35，还有马太福音6:12，这里呢都说到神要我们饶恕别人，因为天父也是这样饶恕我们的。饶恕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条件的免债，免除他的债。我们无条件的饶恕，是因为神先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其实饶恕对方，也就是释放自己。 很多时候我都跟弟兄姊妹说，饶恕呢是一个过程，就好像是我们在剥洋葱一样。你看这个洋葱呢，你要剥它的时候必须是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来，而且呢这个洋葱里面它有一些化学物质会让我们的眼睛呢流眼泪。饶恕人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饶恕了，好像当时呢不再记恨于他，也不再去计较这些我们所受的伤害了。可是呢过了一阵子好像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饶恕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饶恕对方，一直到我们不再想起来所受到这个伤害的痛，或者是说呢我们不再想要有这个报复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呢，这就表示我们已经原谅了对方了。而且呢在饶恕的时候，常常我们真的是会流下伤心痛心的眼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今天这一课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呢我们要营造一个幸福的婚姻，这是呢一个爱的决定，也是我们决定要去爱，这是一个行动。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所有行动的原动力和燃料。如果是没有爱的话，那就像鸣的锣响的拔，这是噪音，令人厌烦，也会造成伤害。爱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也是一种自然真情的流露，可以任由圣灵的加添浇灌，也可以由我们的意志来控制。爱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里头，对于这个爱字呢有四种解释。当然我们这个中文的爱字呢解释没有这样子清楚的界定。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爱呢有四个字来解说。第一个字呢就是 agape， 这是一种崇高的、牺牲的、神圣的爱，也是表现于行动的爱。另外一个字呢是 phileo， 这是有喜欢的意思，是感情上的事，或者是从感情的这个角度所出发的。它是形容一个真挚亲密的感情，或者是爱做某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令自己高兴的事情的这种的一个心态。在希腊文里面第三个爱字呢是 storage， 是从同样背景所产生的这种归属感或者是亲情的爱。比方说是身在异乡，这个人不亲土亲，这种爱。第四个爱字呢是 eros，这是从热情的角度来看的，好像这个孩子爱父母亲，男女相爱这种爱。那么神要我们爱的这种爱字是属于哪一种爱呢？这是 agape 这种爱，也就是说呢，我们爱邻舍、爱敌人、彼此相爱，这个爱呢是主的命令。这个爱自己的配偶、爱妻子、爱丈夫呢，这是神的命令。在我们不能够爱的时候呢，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爱，这个是 agape 的爱。我也听过有人说，这个 agape 这种爱呢是最高等级的爱。其实呢弟兄姊妹，爱是不分等级的，只是呢它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解析。那么 agape 的这个爱呢是出于理性的，它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做出对对方有帮助的事，不见得是感情上或者是感觉上的，而是呢表达在他的行为上的，是为着对方的好处的。也就是说，这种 agape 的爱是因着对对方有好处，不见得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呢我还是愿意去做，这种呢是 agape 的爱。 这也是神要求我们用阿嘎佩这种爱来爱我们的配偶，来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呢，所有的改变都需要时间的，我们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没有让对方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爱，反而呢得到了一些反效果，这样呢就得不偿失了。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把这个感情银行再仔细的和你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存款，什么是提款。你和配偶或者是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感情的账户来比喻。那么存款呢，就是说你对于你的配偶或者是孩子呢，正面的称赞、肯定、认同、鼓励、欣赏，花时间和配偶或是孩子在一起，或者是呢出其不意的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或者是有一些拥抱啦、亲吻啦等等这种身体的接触，或者是你愿意为他服务，比方说准备他爱吃的一些食物，陪孩子做功课，帮忙你的妻子做做家事等等，这些呢服务在都会表现出你爱的这些行动，也会呢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这些呢就是你在你的感情银行里面来存款。那么我们什么是提款呢？提款啊，就是你对于配偶或者是孩子有负面的责骂啦、讽刺啦、批评啦、唠叨啦、啰嗦啦、拒绝啦、推辞啦，或者甚至是出手责打，这些呢都是你在感情银行里面的提款。在感情银行里面有存款也有提款，我们来讲一下存款的一些原则。第一呢，就是你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再来呢，就是你的称赞都是要具体的，而不要过于笼统。第三呢，称赞、肯定、认同、鼓励、欣赏之后呢，不要再加一个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虽然你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呢可能你就会前功尽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感情银行入不敷出吗？你的感情账户出现了赤字吗？你需要赶快的想办法来解决。好，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一课的结论，就是呢，忍耐和接纳会带来和睦，饶恕和祝福会带来合一，合作与同心会带来丰盛。希望弟兄姊妹，你的家呢，都是幸福美满的家。也希望你上完了这一课之后呢，能够多多的复习，把这些原则应用在你的婚姻和家庭当中，也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和力量，还有勇气，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重新拾回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这些心愿和旨意，让我们能够重回伊甸。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我为你所讲解的第14课幸福婚姻的原则。亲爱的朋友，记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为你祷告，我也很愿意来帮助你。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暂时先停在这儿。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